谢谢主席的介绍，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同志，各位同行，大家下午好。本来是不想家，不过最后还是排了头了，就回家了，是吧？我介绍这个的证件是我们那组长的一个修复技术体系案例研究，主要是呢结合着我从事一科摄影师研究，以及我现在正在编制的一个我们那场地修复技术应用指南的一些工作来进行介绍。这个指南呢，可能有一些单位可能也收集了征求意见稿，可能环保部年底可能会发布。汇报给人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污染场地与这个环境控制的技术分类，就是技术的筛选方法；第二个是证据说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的介绍；第三个就是证据说污染土壤修复技术进行选择筛选的时候可行性研究的一个内容。首先呢，介绍一下污染场地呢它的类型及它的环境控制技术的分类。污染场地呢这个类型呢应该比较多，但是现在国内现在这个分类方法也比较混乱。我在这里总共给它分为这个四大类。这四大类呢也是基于这个污染场地它的一些这个本身的它的来源、它的修复技术、它的暴露途径、它的管理机构等等的一些因素来进行分类。第一个就是工业企业搬迁以后的这个场地，可以形成工业场地。它这个它的一个管理部门现在就比较独立的，只有环保部来进行管理。另外呢，它在修复技术方面呢，它更多是采用将污染物消除。它是降低这个销量，它是降低污染物体积等等一些修复技术来进行修复。它的暴露途径主要是土壤本身对人体健康的一个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矿业类，这个矿业类包括这个矿山和石油这个场地。这类场地它的一个特征就是污染的面积特别大，但不一定很严重，但是最后可能会很严重。它的管理部门有时候都可能涉及到这个，你像国土啊，或者是一些石油部门，所以。它的暴露途径可能是既有这个人体健康的，也有这个生态的，所以说它在修复技术上可能不光是对这个污染物的消减，还有一些也有一些生态修复技术它包含在里面。第三类就是能见污染土壤。那么能见污染土壤它的修复技术呢，刚才刘老师也提到，其实能见污染它的暴露途径就是污染物通过植物或者是这个农产品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所以说它的修复技术只要将污染物能控制，不就是农产品就其实就可以了。对于污染物本身它的污染的那个大小，其实应该不需要将土壤的本身的污染物给去除，应该不应该怎么样的控制。所以说它的修复技术呢，更多人应该是采用一些稳定化的一些技术来进行修复。它的管理部门也不是也涉及到农业部门，所以说这个是第三类。第四类就是其他的污染场地，其他的污染场地包括这个一些特殊的一些污染，包括一些事故啊，而且一些填埋场啊，还有这个电子拆解厂等等一些，这些就是说虽然类型比较杂，但是不是特别多的一些场地。那么对于场地这个污染控制呢，这个国内也比较这个分类，这个体系也比较混乱。这时候我今天介绍这个人，尤其是也是个人的一些认识，大家做一个分享一个探索。就是说我把整个污染场地的污染控制整个它的所有的技术都归纳为风险控制技术。那么在风险控制技术里，我分为三类技术。一类是修复技术，修复技术它的含义就是主要是通过一些生物、物理、化学等等一些方式，将污染物将这个介质的能污染物的这个毒性、总量、体积等等进行消减，这类技术名为修复技术。第二类是工程控制技术，工程控制技术呢，它是和制度控制技术这两种技术呢，都是通过暴露途径的切断来进行 这个污染控制，进行长期的污染控制。那么工程控制技术它主要从事是工程措施，比如说这个覆盖这个一些包裹等等的一些技术，进行污染物暴露途径的阻隔。那么制度控制技术呢，它主要通过是行政手段来进行污染物的暴露途径的一个切断，比如说通过一些行政命令、通知、布告等等，这个限制人进入一些污染区域。那么在技术体系上呢，就是说我在这里对修复技术呢进行了一个梳理。修复技术呢，分别呢从土壤和地下水两个方面介绍它的这个技术体系。在土壤方面，由于它的修复技术比较多，所以让我分为物理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和热处理。虽然是热处理呢，应该也属于这种物理化学技术，但是从国内应用它的这个程度来看，以及从它本身的一些特性来看，还是从这参考国外的一些文献，还是将热处理呢单独呢进行一个介绍。在煤电技术方面呢，煤电这个种类的技术方面又分为这个原位修复技术和异位修复技术。有些技术呢既有原位也有异位，分别进行了介绍。在地下水方面呢，它的技术呢由于比较少，所以说只成了原位和异位修复技术介绍。这些本身的这些技术呢，有些技术呢可能不是针对于重金属，所以说我后面呢要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技术进行介绍，这里不进行每一个介绍。那么知道修复技术以后呢，还要知道修复技术的一个申请方法。这个申请方法呢，我在污染场地修复应用指南里面也进行了一个订正的，也有还有这部分内容，所以说在这块大家给大家的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污染场地的技术的个筛选和选择呢，我们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呢叫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的筛选。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筛选就是从众多的各种各样的修复技术呢筛选出来备用修复技术。那么备用修复技术它可能不是只一个批准修复技术，它可能是一个修复技术的一个清单，可能是两到三种或者3到5种备用修复技术。它主要是通过这种技术是不是对这种污染物是否合适修复这种污染物，同时呢，这个它的修复效果、它的可实施性和成本这四个方面进行一个粗略的一个筛选。那么筛选出备用修复技术以后呢，就要进行修复技术的选择。修复技术的选择就是从备用的修复技术里面选择的最优的修复技术。那么最优的修复技术就是适合这个场地的最优的，也不一定是成本最低的。它就是从综合考虑因素来说，它是最优的。所以说，它也有个选择的方法。这选择的方法呢，我们参考了美国的一个修复技术筛选的一个九指标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我简单在这儿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充分保护。当然，这是一个总局性的一个指标，大部分指标呢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呢，就是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个程度，就这也是评价这个指标的评价一个修复技术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当然，这个法律法规不是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可能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它更多的是在政府的更多的涉及到城管，涉及到这个卫生施工管理，就城管之类的，甚至以染气审议等这些法律法规都要是必须得到遵守。第二个呢，就是第三个指标呢，就是长期有效性。长期有效性包括两个方面，就是场地上残留的风险。所有的场地修复完了以后，它并不是场地上不存在污染物，还是有残留的。所以说，残留风险大小是多少？另外，对应这个残留风险有没有可能再选择后续的处理措施？这后续处理这可获得性，这两个就是来评估这长期有效性。那第四个指标呢，就是对污染物的毒性、移动性和质量的消解的一个程度。那么这里有5个这个小指标。第一个指标呢，就是它的采集的工艺；第二个呢，就是有毒物质消解的怎么样；第三个就是毒性、移动性和体积消解的一个程度；第五个呢，就是治理方法的不可逆性。可能这个稍微简单进行介绍，就是有些 这里就有它的可说可列，包括前面介绍的系数解析啊，还有说这个三价格到五价格之间呢，这些技术都是可列的，但一个有理技术它是不可列。比如说你把污染物降低了，比如给焚烧了，可能这些技术就不可列。所以这些也是评估一个虚无系数它能一个得分的一个指标。最后就是智力和污染物的残留这个种类和数量，就是不同的虚无系数，它可能会针对的修复工程过程本身也会产生一些污染物。那么第五个评价指标就是短期有效性。短期有效性包括这个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社区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很多新闻就是对社区会产生影响。我们现在可能知道，在国内前有媒体报道，杭州、北京的一些工程对这个社区产生影响，不光这个气候也产生影响，其实有一些交通噪声也是产生影响。就是说，如果一个工程在居民区当中，每天运输的车辆几十辆、成百辆的车辆运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影响。第二就是这个人员防护的影响，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场地上，你这个前某个生物技术，它对人的直接接触这个污染物的频率，它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嘛，这个技术这个本身它的得分就应该受到影响。第三个就是次生二次污染的影响，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明白。第四个就是达到修成目标的时间，这个各个技术都不一样的。第六个就是可实施性，这可实施性的评估的小指标是比较多的。第一个是技术的可扩大性，第二个就是建设和运行的能力，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技术，这个修复就是建设和运行，就是说你要承担这个技术的时候，你的建设和运行能力是不是具备这样的。第三个就是技术的可靠程度，第四个就是是否容易出现额外的修复技术。那么这个可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在修复选择一个修复技术的时候，虽然你在评估的时候你可能认为它很满足，但是你在工程实施当中不一定是很满足，由于在工程的实践当中会存在着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那么在你所选择的修复技术不能够达到你的修复目标的时候，你是否这个修复技术本身是否容易附加修复工艺。比如说你要采用 SFE 技术，你可能后面很容易附加，就是特别是人为 SFE 技术，你通过抽提这个污染物以后抽提不干净，但是你后面可以采用人为生物啊，还是采用其他的技术，所以就可以附加额外的东西，但由于技术可能又很不容易附加。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是否具备这个监测这个修复效果的这个能力，就是说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否具备处理这个污染这个介质的一些场所，比如说你要采用这个填埋，你有没有填埋场所？你要采用这个通常洗涤啊，都需要占用一些场地的，就说你有没有这个空间。最后一个这个可实施性能量的指标，就说你是否具备必备的一些技术和这个设备和专家。那么第七个评价这个修复技术的一个指标呢，就是修复的成本。这个成本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一次性投资的成本，也就是它的建设费。第二个成本呢就是它的运行维护的成本。那第八、第九呢，就是说一个是相关部门的接受程度，一个是周边社区的接受程度。就是你在选择这个修复技术的时候，那么这个修复技术在当地政府，它对这个技术的认可，以及它社区对这个技术是否认可，这都是两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呢，就是说这个社区对修复工程和修复技术水平的影响，可能在国内可能是越来越大。下面第二部分呢，我是介绍了土壤修复技术的，介绍几个土壤重金属的土壤的一个修复技术，这四个。第一个呢就是固化稳定化技术，第二个呢是洗涤凝洗技术，第三个是洗涤技术，第四个是植物修复技术。那么第一个呢是固化稳定化技术，这个技术呢应该说对重金属污染土壤来说，应该在国内呢它的应用的体验应该是最好的。它的顾名思义，它涉及到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固化。那么固化呢，主要是将，通过一些物理这个措施，将土壤里的重金属包裹成颗粒状或者是块状这样一个模式，使这个污染物不能够迁移，不能够暴露。第二个就是稳定化，稳定化主要是通过一些反应，包括这个氧化反应、系数解析啊、人员稳定等等一些措施， 头家如果令教基于这个污染物，请证据主化成粉，这里边证据主请一些不收了了解这样一些措施。那么这两个矿文化技术呢，在国内呢应该在证据主化上还是令的比较广泛的，这两个技术也是非常成熟的。矿物化的药剂呢，在国内的目前使用的最广泛的还是这个水泥，还另外呢还有这个这个火山灰啊、粉煤灰、石灰等等，这些都是无机的，也有有机的。有机的现在由于它成本比较高，运用的比较少，只有在一些特殊场合可能会用，包括这个沥青啊，还有这高分子聚合物。那么稳定化药剂呢，它随这个重金属类型，它的是污染物类型的不同呢，会有所改变，包括这个硫化物、磷酸盐、铁盐、石灰等等。那么在采用固化稳定化的时候呢，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污染物的生度，因为污染物的生度呢，就跟这个第三点这个药剂的注释和混合呢，两个是相互这个相互相辅相成。就是如果你污染物的深度很深的话，那么你在药剂的注释和混合方面会存在很多的难度，就是说这个药剂和污染物本身是否能够充分的混合、充分的接触，这是第一。第二个是有机物的存在，就是说在重金属污染化稳定化的时候呢，有机物的存在可能会影响你的固化剂的一个固体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就是说最后呢，就是说要注意，就是说在这个固化稳定化的时候，必须要对土壤和污染物本身的一些同样的理化性质、污染物本身的性质要进行充分的分析。最好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污染产业修复医院诊断呢，要求所有的工程人在施的时候都要做可行性研究。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建议在采用特定的固化稳定化药剂的时候呢，还是要采用这一个就是可行研究。那么固化稳定化呢，它的评估的方法呢，是还是采用这个竞争方法来进行评估。目前的竞争方法还是建议那些国外的，特别是一些无菌处理竞争方法。现在呢，我们在开展环保公益项目，未来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建立一套污染治疗本身的固化稳定化的一个竞争评估这个程序。在成本实际方面，这个技术呢，它的成本呢相对来说还是较低的。是处理的时间也是处于中短期，因为应该是比较快的。当你有这个水面防护的时候，它是处理很快。对修复后的土壤这个去向呢，应该目前呢国内呢还存在一些这个争议。虽然我们呢作为普通人还是鼓励将修复后的土壤呢进行再利用，特别呢现在在株洲啊这个清远塘地区有一些土壤修复以后呢，已经作为路基呢进行采用了。但是还有一些地方这个管理部门呢，还是要求对固化稳定化的土壤进行填埋来进行处置。它的验期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固化呢，对于工业污染土壤它的未来前景所以是比较好的。稳定化呢，对农业污染土壤，就是对那种不需要去除污染介质的土壤这个怎么样的一些情况下采用稳定化技术就可以前景。第二个介绍呢，就是土壤凝性技术。土壤凝性技术呢，对于重金属污染土壤它是有效的，但这种技术呢，在国内目前呢使用的并不多。这种技术呢，主要是通过将这个能够将污染物质人体它的潜移作用的这个药剂呢，渗透或者是注入到这个土壤里，通过一些这个螯合、解析啊、溶解、倒合等等措施，将这个污染物能够通过这个凝集器将污染物从这些原理呢带到这个下游，然后在这个下游地区呢将这个凝集器处理以后呢进行处理，这样处理呢就展示在一个这个气温可以流流程。那么在上游呢，就是注入这个凝集器，然后在这个污染物在这个区域，然后在下游地区呢把凝集器处理出来以后，对凝集器与污染物进行分离，凝集器然后再循环利用。凝集器的种类呢比较多，包括了有机的，包括这个无机的、人工熬好的、表面活性剂，还有一些天然有机有机的这个凝集器。但这个每种凝集器它的对每种污染物的效果 以及它的修复的成本呢，都是不一样的。这可能这个临近性呢，可能是影响这个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采用这个临近技术的时候呢，首先必须要对整个这个土壤的碱化性质和当地的水文地质参数呢，必须要有充分的一个了解。第二就是说，污染物的浓度以及复杂程度呢，对这个技术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尤其场地它的污染物可能是混合的，因为临尤其临近期可能对某种污染物可能有效，对另外一种污染物可能没有效，所以说你对在这一块要需要特别的注意。第三个就是说，制冷技术呢，它对土壤本身的结构呢有一定的破坏，特别是理化性质啊，它的养分的失去啊，还有它的团聚性的一个破坏等等都有影响。那最后一个就是也是就是目前得不到应用的一个应该，我认为是应该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制冷技术它存在一定的风险，就是说你当你在这个土壤里注入临近剂的时候，虽然这种临近剂能够将污染物能够夹带出来，但是你在下游地区，如果你不能很好的将这些所有的临近剂污染物抽出来的时候，它可能会造成严重二次污染，甚至能污染到地下水。所以说，在这可能是这个技术现在目前就是大家存在一定的风险，不敢采用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将你所临近的污染物都能够彻底的、比较彻底的能够抽取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第三个介绍就是一个洗涤技术，因为洗涤技术就是应该在国内未来这个还是有前景的，特别对于这种就是颗粒性比较大的、比较粗颗粒的、沙粒性的一个土壤，因为含量比较少的话，这种技术未来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应用前景。它和临近技术的一个比较差别呢，就是临近技术是一个原位技术，它洗涤技术呢是一个异位技术。那么作为中国人，特别异位技术呢，它就让土壤挖掘出来以后再来进行临近。那么你能够将污染物、能将临近剂都能够充分的回收，所以说它使用起来比较安全，比临近应该更安全。它在这个基原理和这个洗涤剂方面跟临近有很接近的地方。那么这张图就展示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土壤洗涤的一个程序，就是将土壤挖掘出来以后呢，放到这个清洗装置里，然后出来是干净的土壤，给临近液呢，然后进行污染和污染物进行分离以后呢，进行回收利用，将洗涤液进行回收，然后再利用。那么污染最后是污泥，就是说你的洗涤液里含有大量的污染物和污泥，然后进行再处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工艺。但在实际应用当中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实际应用当中，一般都要对这个污染土壤它的本身进行分级，就是说根据它的物料的硬度，可以对污染土壤进行分级，按照临近的大小进行分级，对不同临近，根据它物料的硬度，你可以采用不同的临近剂来进行临近。就是说，你修复目标甚至对于每个临近，它的修复目标可能都需要实行同一个修复目标来进行洗涤。所以说，这个技术呢，它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污染物的浓度和复杂程度。现在就是跟您这个呢，跟临近是很接近，就是说符合污染，而且对这个技术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还有对土壤结构本身的一个破坏，还有这个技术呢也容易产生洗涤，就是说产生二次污染，就是说你的洗涤剂跟把污染物洗涤出来以后呢，这个这块的分离还有脱水以后呢，这个都是细腻，这污染物呢，大部分污染物呢，最后都集成到这个细腻里面，就是细腻必须现在目前呢，一般是进行安全填埋，所以说呢，必须要进行很好的处置，否则的话，你会产生二次污染。那么这个技术呢，就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技术一般只能对于这种粗粒性的、沙粒性的土壤，它比较有效。粘度太含量太高的时候，这种技术就不合适。由于粘度含量太高，最后你的洗涤液里会含有大量的泥土，你这个分离和这个最后的残渣也过大，所以说就不合适了。最后一个第二个技术呢，就是植物修复技术。那么植物修复技术呢，它的过程呢是非常复杂的。就是说从营运角度来说，我们国内应该在土壤修复技术方面及植物修复技术应该是发表的文章应该是非常非常之多的。我也可能至少占了一半以上。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基本原理很复杂，因为它的里有很多很多过程，我这里也说的可能都不全，包括这个吸收啊、转换啊、稳定啊、降解啊等等。就是一个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就是说一个超负荷之后，但是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它通过一些分这个通过一些分泌一些这个空气，才能分泌一些酶啊，能够对一些土壤物质价值的转换，就是来对土壤物质进行一个降解。另外呢，它另外呢还有这个还有研究表明呢，它能够吸附一些把一些物质吸附到这个植物这个叶面当中，能进行真正挥发等等，所以说它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在植物修复呢，它这个技术呢，一般情况呢，我认为呢，它运用于农业，就是在那个污染产业者，它运用于矿业和农业这两者类型呢，就可能比较实用。对于工业污染产业，就是工业企业搬进一个污染产业，采用这种技术呢，成功的案例或者是商业的模式还是比较少见的。它有它的优点，第一个呢，它的美学效果比较好，另外它成本低，操作方便，二次污染小，不破坏土壤结构等等，还有它的很多优点。但是它也有它的缺陷，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有这个畜牧植物对这个有一定的选择性，比如说有气候啊或者季节性啊需要疏通啊，有些植物它的冬季可能就不生长，因为它对一些有毒物质会对着这种植物呢会产生影响。另外它的畜牧深度是有限的，就说你特过于太深的土壤和污染物，它就可能就是前置的技术可能就受到局限。最后就是把这个那个刘老师提到，就说你这种在植物生长以后，你这种收割成的植物它的去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那么这段图就展示呢，就是从植物修复的案例，上面呢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这个轻型矿，它的一个五矿一个修复。没修复的时候呢，是右边这个，它的当地的地表水下水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呢，这个左边这张修复以后的一个场地，它的当地的地表水的地下水就最后慢慢就达标了。这个场地是非常大的。下面估计是这张图片呢是在台湾的。那么在双重，那么最后呢，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正念葫芦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可行性研究。这个研究呢是我在摄影师推展的一个汞污染土壤的一个实验。那么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污染场地修复有个修复的修复技术以后呢，要进行修复技术的筛选，然后进行修复技术的选择，最后呢获得最优的修复技术，最后呢制定修复技术的可行性报告或者是方案。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是在国内呢，还是提倡在进行修复技术的筛选和选择的时候呢，尽量有开展修复技术的可行性研究，就是说特别这些重大的工程。都是现在的土壤修复项目，这个工程量都是很大的，价格都是很高的，都是几千万甚至几个亿。那么你要采用某种技术，最后效果不好，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人力、财力可能资金等各方面一个浪费。所以说，我们要求开展可行研究。可行研究它的目的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就是主要是选择最适应这个场地的一个最优技术。第二个就是说，为这个修复技术。在这个场地上的使用呢，提供一些评估一些参数，就是说这个技术能不能与哪些技术呢能够进行组合。最后呢，就是说对修复技术方案的制定能够提上它的一个可确定性，就是说你获得的信息越多，你的修复方案可能制定的越细，但你实施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小。那么所以说我们非常提倡呢，在这个修复工程后来实施。和修复工程这个选择，修复技术选择是什么呢？开展可行研究。当然，也并不是要求一定要开展这个可行研究。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不开展可行研究？就是说，当存在优先技术的时候，就可以不开展可行研究。什么叫优先技术呢？就是说，当某一个修复技术，你有足够的修复这个修复技术它的一些参数，这个实施的参数或者案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可以不做可行研究，可以直接推进。像这个事情就好。 那么做修制可信试验的时候呢，也要做一个简单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工程基本情况呢，说明就是描述啊，试验目的啊，设备的安装调试，你想确定的一些参数以及数据分析手段等等的一些东西。那么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下我们推展的一个采用这些技术修复狗不断的一个可信研究。我们呢主要这个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确定它的热解析的一个供应参数，最主要的参数一个就是热解析的温度，第二个就是热解析的一个时间。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看看这个就不同形态的汞在热解析过程中它的一个变化和消解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呢，就是说介绍这个汞热解析的一个强化，就是说我们在实验长轨热解析的时候呢，这个汞不断层长短对比，所以说我们采用了一些强化的一个手段。那么这张图就展示了我们是设计加的一个热解析装置，这是一个连续进行的一个热解析装置，就是说这个土壤层这个左边这个入料口进来的以后呢，通过这个进料管道，然后就进入这个这后面一个回转窑，前面有回转窑系统，然后土壤这边里不停的就是说加热或者是回转以后呢，最后排放，那么这后面的控制柜能控制这个整个这个里面的停留时间和它的温度。那么这台装置呢，已经为国内的一些比较大型的修复公司呢，已经开展了多个这个污染处理修复技术的可行性研究了。这个呢说我们需要确定两个参数，一个是热解析时间，一个是热解析温度。热解析温度呢，我们从50到500度之间的进行实验，实际呢是7.5分钟到50分钟这个范围内进行实验。这个是汞污染它的汞的土壤的不同形态可能的方法，就进行计算，这是检测方法，汞的一个检测方法。那么我们的汞呢是采自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最著名的一个汞污染的一个区，就是贵州万山地区。那么它的汞含量呢，总的含量是六十二毫克每公斤。它的里面的主要这个不同形态的汞呢，有王水溶态的最多的，其次呢是酸溶态、碱溶态、酸硝酸溶态、水溶态比较少。这种汞的总量呢，远远超过我们国家的二级标准和土壤环境质量的二级标准和三级标准。二级标准是1毫克每公斤，1毫克每公斤，三级标准是1.5毫克每公斤。那么在我们把这个汞污染土壤加到了这个热解析系统以后呢，我们通过来确定它的温度，我们可以看到呢，随着温度的不断的升高呢，这个土壤里汞的总的含量也是确实那种也在不断的升高，而且这个升高是比较快的。这是温度时间的适应，这张图就展示的时间适应，也就是随着加热热解析时间的延长，这个汞呢确实力量也是在不断的升高，但是比较紧密的一张曲线来看，就是说通过温度的升高，对汞的确实力它的确实力有升高是比这个时间够快，这样我们在后面很多实验也得到了结论，也就是说温度对汞的确实力它的敏感程度要高于时间。这张图就展示的是不同形态的汞在整个热解析过程中它的一个变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呢，从右边的这张图可以看到，虽然在整个加热过程中就是王水溶态的汞是在不断的下降，但是其他的形态的汞它的这个状况呢是不断的变化的，有的呢是在下降，有的呢是先下降再升高，有的是先升高再下降。所以说这个呢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实验，就是做这样的实验就是有利于我们确定一下，就是说你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就是最低的温度，最低的这些温度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因为你温度控制过低的时候呢，可能尤其形态的汞，它不是减少，反而是在上升的。所以说这是有助于我们确定最低的这些温度。从质量数据看到，应该说最低的这些温度不能低于250摄氏度，因为这个时候呢，只有达高于250摄氏度以后，所有的形态的汞才开始。同一下降，这张 PPT 是一个时间的适应，就是不同形态汞的时间的适应，它和温度适应比较接近，也是在开初期不同形态的汞的变化也是不一样。 那么通过这个声音呢，通过前进这个声音呢，我们得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结论。那么就是说热解析是可以用于来处理汞污染土壤。那么这个结论呢，虽然是总体趋势这样，但是它的效果如何呢？效果呢，传统的热解析呢，它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加热到512度的时候呢，当时应该是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这个残留的汞呢，还有10毫米汞，因为总汞是62毫米。那么这个时候呢，还10毫米汞，这个数量呢，还是远远大于我们国家的土壤环境生长标准二级标准和三级标准。二级标准是一，三级标准是零。所以说，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呢，就进一步来降低我们土壤污染的汞的含量。那么我们就添加了两种这个催化剂，催化剂，一个是 CH1， 一个是 CH2。我们添加的量呢是1%，是这几天的时间为这个30分钟。我们从这张图上看，添加 CH1 和 CH2， 它两个效果呢是很接近的。当时呢考虑到 CH2 它的稳定性，可能稳定性价格可能方面就比较好，所以说呢我们最后呢采取了 CH2 作为这个催化剂。这个然后我们就说进行它的添加量的一个试验，最后呢感觉到不添加的时候呢，它的去除率呢80%，添加到1%的时候呢，能达到95%，5%的时候呢，添加量也不这个它的总的去除率呢也不会明显增加，所以说我们最终确定它的增加量有1%。就是刚才前面也有老师说到，你这催化剂的量是不能增加太高，添加太高是影响土壤本身的性质的，同时成本也是会非常高的。这个呢是我们做的前面的添加量的实验，这个呢是做一个这个做时间的实验。这从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达到不同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你需要加热的温度是不一样的，二级标准需要加热到60分钟，这三级标准你只要加热到50分钟就可以了。另外呢，最后呢，我们还做了一个物料，就是说由于温度和时间的关系，我们还做了证据实验，就是说，从这个温度和这个时间之间进行一个优化的一个选择。最后呢，我们获得了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就是说，你要执行二级标准的时候，有一种模式，就是说你在加热的温度为500摄氏度的时候，或者是乘以10分钟的时间，或者是乘以450摄氏度的时候，你乘以20分钟，这两个模式都可以执行二级标准。在执行三级标准的时候，你必须要加热到20分钟，450摄氏度的时候，你才能。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为我们这个统战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了很好的一个参数。最后呢，我们这个加热到450摄氏度20分钟，这个参数呢，可能从这个破坏土壤污染的结构上，还从这个修复时间的方面，各个方面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实验也可以看出，从添加剂呢可以大大降低的修复的温度和修复的时间。当时呢，不参与添加剂呢，本来是要500摄氏度仍然达不到要求。那参与添加剂以后呢，这整个这个效果和时间都达到了大大的改善。所以说，做着可行的实验呢，对这个修复剂的选择呢是非常必要的。行，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
谷教授对于这个重金属污染的技术体系做出一个阐述，又对于各种技术的筛选与选择的标准进行了探讨，最后呢又给出了很多的一些案例和一些可行研究的实验。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感谢谷林的这一方法。这个时间呢，今天上午的这一阶段的6个的报告都非常精彩。限于时间，我想我们就不提问了。原来想还想准备一下，是不是有提问？